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权斗白热化终于烧到了北京市啊。第二个是川普在延长重击伊朗的期限啊，谈判还没谱啊。第三个是川普把签名放上美钞。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6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ABC 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突然发现了一个土制炸弹。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帕特尔说，炸弹是美籍华人叫郑阿伦3月10号晚上在麦克迪尔的这个空军基地的游戏中心附近放下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是美军中央司令部这个总部所在地，它负责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包括正在进行的伊朗战争。帕特尔说，郑阿伦放置炸弹的第二天，也就3月11号，郑哈伦和他的姐姐郑玛丽卖掉了他的奔驰 SUV， 两个人在3月12号乘飞机回中国。那么郑阿伦现年20岁，他姐姐27岁，他们都住在佛罗里达的兰多湖。他们的母亲是中国人，因为签证逾期被拘留，目前正在面临遣返。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的巡逻人员直到3月16号才发现了装着这个土制炸弹的可疑包裹。那么郑玛丽3月17号从中国返回美国就被警方拘留。佛罗里达州中区联邦检察官3月26号向佛罗里达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了郑阿伦和郑玛丽。那么郑阿伦被控企图破坏政府财产，非法制造破坏性装置，持有破坏性装置，如果罪名成立，他有可能判有期徒刑40年。那么警方要求中方引渡郑阿伦。那么郑玛丽被指控协助他的弟弟这个逃避逮捕，篡改证据，罪名成立也会判重刑至少会判20-30年。这是第一。第二，CBS 报道，美国财政部宣布，为了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将会在百元美钞上印刷美国总统川普的签名。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美钞上印刷现任总统的签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说没有什么比印有川普名字的美钞更能体现美国的伟大和川普的历史成就这个马屁精呢，真的是马屁的不得了那么最新一批的川普签名的百元美钞会在今年6月份印刷。那么在这批美钞上，川普的签名会和财政部长贝森特的签名并列，那原来财政部司库的签名就取消了。美国是1861年发行现代纸钞，那么从那时候开始，美钞上就是财政部长和财政部司库的签名。那么财政部司库是个礼仪性的职务它代表的是国家支付和印和发行体系那美元纸币上印刷财政部长的签名，代表的是美国制度的信用或者美国政府的信用。加上川普总统本人的签名，他本人的签名代表是他个人的权利。这是把美元的制度承诺降格为个人权利的背书。美元的人格化是美元主权信用退化的标志，也代表了美元的衰败。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一直在推动把他自己的名字和他个人的标识嵌入国家机构美国这个国家机构，比如说把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更名为川普肯尼迪中心。这标志是什么？标志着 什么都衰败的开始啊。这是第二、第三。德国之声报道，贝塔斯曼基金会对137个国家的民主和法治进行了评估啊。那么有77个国家被列入为专制政体，占比达到 56%、啊、而在20年前民主国家还占据着 55% 的多数地位，现在呢专制国家占到了 56%、啊、贝塔斯曼基金会发布的2026转型指数报告，这份报告把俄罗斯和中国列为强硬的专制的典型。报告指出，俄罗斯对外侵略，对内钳制言论，纵容腐败，彻底漠视人权，中国则表现为对内压制的显著加剧啊。这个翻译的不好啊。美国、德国等23个经济发达民主成熟的国家不属于转型评估之列，但是报告指出，美国的民主也在遭受侵蚀，它具体表现为司法独立受损，以及行政权力经常绕过国会啊，就是川普干的事情啊。那么另外，格鲁吉亚、塞尔维亚等国家正在加速滑向专制，选举逐渐沦为幌子，数字监控成了扼杀异议的工具。报告指出，部分国家展现出政治转型的动力，比如说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公民抗议已经成功的迫使威权政府下台。第四，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自由党的华裔众议员马荣征3月26号在众议院的会议上说新疆存在强迫劳动是道听途说啊。这个马荣征是个香港人，香港出生的啊，香港出生的众议员。加拿大众议院工业和技术委员会3月26号举行会议，讨论加拿大进口中国电动车的事宜。加拿大政府1月份宣布每年进口49000辆中国电动车，关税顺利从 100% 降到 6.1%。 众议院工业和技术委员会开会讨论这个政策，并且邀请了渥太华大学研究员麦奎格·约翰斯顿作为专家证人。约翰斯顿在会议上说，人权观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电动车使用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铝制品。马荣征反问约翰斯顿，你说新疆存在强迫劳动，你亲眼见过吗？你去过新疆吗？你是道听途说的吗？散会之后，约翰斯顿把人权观察的报告递给马荣征。马荣征说，我不相信报告，我只相信我亲眼看到的东西。马荣征还提到，他要和约翰斯顿一起去新疆看看有没有强迫劳动啊。保守党议员庄文浩说，新疆发生强迫劳动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任何疑问，有很多人权团体已经发表报告，有很多媒体都做出了报道。保守党人肯尼在推特上发帖说，他认识马荣征已经20年，这里面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啊。马荣征在替中国说话，肯定不大对劲啊。为啥？他是香港人，他香港出生，他会说广东话，他很清楚那发生了什么，他在昧着良心说谎啊。第五，法广报道，欧洲议会3月26号批准了欧盟遣返条例，条例允许欧盟成员国以外设立，在欧盟成员国以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把被拒绝的庇护申请者和没有合法居留的人送到这些居留中心进行遣返中心进行拘留。这是欧洲最近持续收紧移民政策的新动向。条例还包括更严厉的入境禁令，以及对拒绝离开欧盟的庇护申请者采取更严格的处罚。欧洲政坛最近两年政策开始发生转向啊，其中对移民的态度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那么目前呢，非法移民遣返率太低，是被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这就是这个法律通过的一个背景啊。那么《卫报》报道说，目前被下令遣返的外国人里，真正被送走的只有20%啊。国际救援委员会表示，欧洲议会这次投票是难民权利的历史性倒退，条例允许把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送到欧盟以外的国家关押，会带来严重的人道风险啊。欧洲议会接下来还要和欧盟成员国进行谈判，最终形成最终的文本，欧盟成员国会分批批准，法律才会正式生效。所以欧洲议会通过的一个政策，它真正要落地时间会很长。这就是欧盟它面对的一个问题啊，这种国体啊是有问题的。这是第五、第六，彭博社报道，欧洲议会3月26号通过了美欧贸易协议啊。那么这份协议的核心是欧盟取消对美国工业品的关税，美国对绝大多数欧盟产品设定 15% 的关税上限。那美欧贸易协议是由美国总统川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去年7月达成，但是川普曾经威胁要夺取丹麦的格陵兰，引发了欧盟集体谴责，导致美欧贸易协议一度难产，也不是难产，就是停止审议。那么为了防范风险，欧洲议会在批准协议时增加了防卫条款，如果美方从事经济胁迫，歧视欧盟企业，或者胁迫成员国领土完整，欧盟将会立即恢复征税并暂停协议。另外，协议还设有对等生效的机制，就是说如果美国履行承诺，欧盟才会实施。那有效期暂定是2028年的3月。目前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额每年是1.7万亿欧元，平均每天成交46亿。那么欧洲主要出口的是汽车跟医药，美国主要是提供能源和云服务。那么美欧贸易代表将会在3月27号在喀麦隆进行磋商，敲定最后的细节。这是第六、第七，中央社报道，英国政府3月26号宣布新一轮的制裁，打击东南亚跨国犯罪网络，总共有4个实体和6个个人被纳入名单，其中多数都是和柬埔寨的太子集团的陈志关系密切。制裁名单上6个人分别是李天、尹国驹，怎么听这么耳熟呢？胡晓伟、王小燕、彭伟志，还有就是柬埔寨的男子叫 Soklim 啊。那么李天是87年出生在北京，他是陈志的心腹啊，他负责管理太子集团的洗钱业务啊。李天持有中国柬埔寨在内6个国家的国籍啊。尹国驹就是崩啊奎啊，他是这个澳门的。他被指是缅甸诈骗 KK 园区的幕后推手啊，原来是他。胡晓伟是太子集团的幕后大佬，据说他被陈志春尊称为大哥。王小燕是这个太子集团高层管理人员，叫祝中标的妻子，他在英国持有一家公司，并且在伦敦购置了豪宅。彭伟志是柬埔寨天旭国际的董事。那么制裁名单当中4家柬埔寨的实体啊，那么英国政府表示，英国民众已经成为这些跨国诈骗活动的受害者。为此，国际刑警组织在英国主导下3月成立了任务代号为暗影风暴的全球反诈工作小组，试图从源头铲除犯罪链条。第八，路透社报道， 曼哈顿联邦地方法院3月26号举行美国司法部起诉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案件的听证会，马杜罗出席了听证会，不过没有发言。美国司法部2020年起诉了马杜罗，指控他四项罪名，分别是毒品、恐怖主义共谋、向美国输入可卡因的共谋、使用和持有机关枪等爆炸物装置以及武器行为的共谋。马杜罗在法庭上穿囚服，面带微笑，神情轻松，一边做笔记，一边通过翻译和律师交谈，并且向记者席看。马杜罗的儿子出席了听证会，他说他信任美国的司法体系，他还认为马杜罗享有豁免权。马杜罗夫妇1月3号被带到美国，被劫持到美国，不叫带到美国，劫持到美国，因为他是武装强迫。他被关押在布鲁克林联邦监狱，布鲁克林联邦监狱以卫生条件差、管理混乱闻名。法新社报道说，马杜罗无法上网，也没看不到报纸，他就在牢房里阅读圣经。这是第八、第九。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3月26号说，加拿大政府应该对加拿大皇家骑警70年代秘密监视原住民的行为公开道歉。60年代到70年代，加拿大原住民政治运动兴起，原住民开始争取他们的土地权、自决权和公平待遇。当时的加拿大政府没有把这股政治运动看成是民主表达，而是对这股政治运动进行了监视。加拿大皇家骑警70年代实施了原住民极端主义项目，并且在10年的时间内密闭地监视了几百名原住民，并且把几十名原住民领袖当成是极端分子对待，对原住民政治运动进行渗透。加拿大广播公司申请信息公开，拿到了6000份政府档案，并且在今年3月24号、25号发布了调查报告，曝光了原住民极端主义项目。加拿大第一民族大会全国酋长，加拿大第一民族大会全国酋长叫内皮纳克，3月26号要求加拿大政府道歉，并且公开更多的资料，并且开展调查。原住民领袖和公共安全部长阿南达桑加里说，尽管那是50年前的事，但是现在的人必须有意义的解决它，调查和道歉是对待历史最有意义的方式。是的，这个是应该是这样啊。第10，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智库四川和平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说，中国有能力在2035年之前部署2000枚核弹头。美国战争部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600枚核弹头，和美国、俄罗斯几千枚的规模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差距。那么中国提升核弹头的产能瓶颈在于原材料布的产量不足。报告说，中国正在通过民转军的手段突破瓶颈。目前中国在甘肃建设了2座后处理厂，并且在福建运行一座快中子增值反应堆。那么这种反应堆能够提取布239，那么最新的迹象显示，福建的设施已经进入了试运行阶段，它最早今年就能够大规模的提取布。研究认为，中国的布产量将会在2035年追平美国、俄罗斯，具备每年稳定生产200枚核弹头的能力。但是这种民用设施转为军用的做法，涉嫌严重违反国际协议。这是第10、第11。香港零一报道，香港劳副局长孙玉涵3月25号表示，从2022年年底香港推出抢人才计划以来，有28万人通过各项人才计划入境， 抵达香港工作。那么过去三年，香港的入境申请将近60万宗，批准了41万宗。那么其中来自中国的申请达到30万宗，占一半啊，占到73%啊。那么最受关注的高才通计划是收15万，总共收到了15万，批准了12.7万，94%来自中国。高才通主要是针对高收入人群和名校啊，这名校其实在中国不大名的名校都算进去啊。截止2025年年底，香港总人口是751万，比2024年增加了1万，但是香港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0.84%， 自然生长已经跌到了-2.5%。所以香港已经进入了这个自然萎缩的阶段，那么也就是说香港人口增长完全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啊。这是第二。第11、12，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斯柯达将会推出中国市场。斯柯达所属的大众汽车3月29号表示，斯柯达将会在今年年中结束中国的销售业务，以后只提供保修和售后服务。大众汽车表示，斯柯达以后会聚焦印度、东南亚等高增长的市场。路透社报道说，斯柯达退出中国市场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卖不动啊，主要是因为卖不动啊。为什么卖不动？中国的电动车卖得那么便宜，所有的油车都卖不动啊。12、13，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3月27号宣布，部署在美国的宇宙盾驱逐舰叫鸟海号已经完成了改装和训练，那么正式具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能力。这意味着日本自卫队已经实质拥有对敌方基地的反击能力。那么对敌方基地反击能力是指在自卫的前提下可以直接摧毁其他国家境内的导弹基地。那么这一战略调整最早出现在2022年的日本安保文件当中，目标是针对持续施压的，什么意思没看不懂啊。那么按照计划，鸟海号驱逐舰将会在今年夏季在美国海域进行第一次战斧式实弹试射，并且在9月中旬返回日本海域执行任务。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司令叫武贺洋裕表示，在日益严峻的安保环境下，战斧式巡航导弹的实战化将会极大的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美国的 TechCrunch 报道，有两款这个黑客的高阶工具啊，源代码外泄。那么这两款工具原本是政府间谍或者是职业黑客使用的数字武器。那么由于它外泄，所以任何人都能够下载使用。所以呢，全球苹果用户正在面临信息安全风险。报道说，这两款黑客工具能够很轻易的入侵 iPhone 跟 iPad， 窃取短信啊等等数据资料。那么这件事情到底会发生怎么样不知道，但是网络安全专家建议苹果用户应该立刻检查并更新最新的版本，修补这些漏洞啊。这是第14、第15。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3月21号，初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21万，环比增加了5000人啊。那么截止3月14号的一个星期，美国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82万，环比下降了32000。那么失业数据整体说明美国劳务市场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裁员，也没有明显的扩招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先讲第一个主题，中共 中共权斗白热化终于烧到了北京市啊。那么最新的一个事件就是西北工业大学动力和能源学院3月26号发了一份讣告，讣告说动力和能源学院教授严红3月24号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病逝啊，他居然都没讲这是南京啊，终年57岁啊，他只是讲江苏省人民医院病逝，这份讣告有点奇怪。严红呢，就是他是一位中国的航空发动机的专家啊，他是91年进入了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工业啊，本科从本科读到博士，然后去清华博士后啊。那么99年到2010年，严红去美国啊，去美国担任这个研究教授。研究教授的主题也是航空发动机。2010年严红通过陕西的百人计划回到了西北工大啊，就在动力和能源学院任副院长，然后他还担任陕西省航空发动机内流动力学重点实验室担任主任。那严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从航空发动机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人，突然病逝引起外界关注啊。为什么？因为一方面严红作为中国航空发动机的一个顶尖专家突然病逝有点令人意外，另外他本人是他单位是西安，他人在南京去世，讣告里面也没有讲，有点不正常。当然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严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前阵子歼20设计师杨伟，就是成都成飞的设计所的所长，这个航空工业集团的科委副主任啊，他是因为这个歼20性能穿帮，说是网上有人说习近平要他自我了断啊，这我觉得我是不大相信这个话啊，要他自我了断啊，有人还说他当场枪毙啊，这是我认为不大，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严红这去世就大家特别关心啊，就去世了啊，会不会自我了断啊？当然这个传言很炸裂，但是我不大相信，老实讲啊。所以严红这个时候去世引起大家联想，杨伟也是西北工大，不过呢杨伟比严红要早大概五六届吧，啊，他们应该就没有交集啊，没有交集。那毫无疑问呢，中国军工系统目前处于剧烈的动荡啊，从军工企业的老总到科研带头人都在出事啊。说到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集团董事长曹建国去年12月落马啊，所以很动荡啊。严红是3月24号去世，第二天3月25号大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谭瑞松死缓，航空发动机就是他的，就他们下属，就是这个航空工业集团的下属企业啊。案情显示谭瑞松贪污7亿啊。那么目前已知的军工企业学科带头人落马的有多少呢？有10个啊，刘国志是中央军委科技委员会的主任，中将衔，西北核技术的研究所的所长刘国志啊，一个是罗琦是核动力潜艇啊，搞核动力潜艇啊，肖龙旭导弹火控系统啊，然后是魏义营是制导，导弹的制导，导引头，研究导引头的啊，杨伟就是歼20、歼10的设计师啊，成飞的啊，吴曼清大家知道，空警500啊，空警500主要是做这个雷达，赵宪庚核武器啊，曹建国航空发动机。京东涵是 斯特林发动机的一个专家。斯特林发动机是主要是用在军舰上的啊，它是711所中船重工711所的所长。周国泰中国防弹衣之父啊，他后来担任总后叫军需物资油料部的副部长。据说除这10个人质以外，还有160多人被捕，全部都是军工系统科技有关的人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今天的讣告。那今天还有一个传闻啊，什么传闻呢？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夏林茂突然被中纪委请去喝茶。夏林茂是70年啊，70江苏人，他是江苏建湖人。清华水利系毕业啊，20届中央候补委员。他最早在陕西的宝鸡啊，宝鸡有一个石油钢管厂，他在那儿啊，就水利系毕业就回宝鸡，后来就调北京。他一直在北京的基层工作啊，什么区长、区委书记啊。那网上有人说夏林茂是蔡奇的人，基本上这就是看履历做文章，不大靠谱啊。那现在就已经这个人事斗争已经到了北京市政府啊，动静是这是大动静。这是很大的动静，北京市的常务副市长。那另外最近还有一个人是变化，我们没报，就是深圳市委书记啊。深圳市委书记，新任深圳市委书记叫靳磊。靳磊是从哪儿过来的呢？四川省委组织部长啊。靳磊调3月22号调到深圳任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啊。那么靳磊的前任叫孟凡丽，孟凡丽是从山东人啊，就是国母的同乡。他是22年4月包头市委书记调到深圳当书记啊，而且是中央委员啊，去年10月升广东省的省长。那么靳磊呢，现年56岁，70年的啊，也是70年的，河南人啊，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那么他长期在河南老家工作，他是河南人啊。那么早年在河南纪委发改委工作，2019年干部交流去了四川在德阳啊当书记。就2022年就担任四川省政法委书记，从德阳书记调到政法委书记。然后呢很搞笑，去年一月靳磊和这个四川省的副书记组织部长于立军职务对调，就变成了四川省的组织部长。你看靳磊这一看，这就是上面有人啊，上面有人帮他忙啊。你想他是个政法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对调，那上面没人，谁跟他怎么可能，然后再空降到深圳当书记啊。那网上就有消息说靳磊呢是习近平妈妈齐心的亲戚啊，是齐心妹妹的儿子。如果他是齐心妹妹的儿子，那应该是习近平的表弟，这是有可能的啊。这个看上去有点像啊，有点像。但是这深圳这几年为什么不行了？全是这些人啊。深圳是个风水宝地。那么这两年成了这个彭国母的势力范围啊，这个地方出了很多人，一个是张高丽是98年到2001年啊，后来他成了副总理啊，黄立满人大主任啊，李鸿忠啊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刘玉普是比较 就没有升上去的啊。王荣啊，王荣是政协主席，马兴瑞啊，新疆的书记啊，现在落马了。王伟忠，王伟忠是内蒙的书记，孟凡利现在广东省长，现在就是境内啊，出了一正两副的五个部级干部。那最近呢，就是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深圳的书记，还有一个重庆市长啊，胡亨华落马啊。那胡亨华落马，就你大家可以看到，二十一大之前，你看多少多少这些权力斗争变化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我们来讲讲第二个主题。那美国总统川普，标题第二个主题的标题是川普在延长重击伊朗期限啊，谈判还没开普啊，开始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晚上表示，应伊朗方面的请求啊，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军事打击的期限延长十天啊。那么延长时间就是延长到美东时间四月六号。星期一晚上的八点，川普说，伊朗方面最初是要求延长七天，之后再增加三天。为什么？因为伊朗起初提出放行八艘巴基斯坦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终放行了十艘，所以他延长再延长三天啊。川普后来补充说，美国跟伊朗讨论仍然在继续。那么然后这个谈判非常顺利啊，意思就是在谈判啊。那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是伊朗人让我这么做的。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赢了。这就是我说的宣布胜利然后撤退啊，他不断的宣布胜利啊。那么川普是上个星期六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在48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的话就会攻击伊朗的电力设施啊。伊朗就没有回应川普的最后通牒。结果呢，川普上个星期六没回应，星期天没回应，那他就星期一的早晨七点就发帖说，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而且富有成效，所以他就宣布延长五天的期限，也就是说延长到明天，就星期五的时间啊。那其实美国跟伊朗谈判还没开始啊，所以星期五眼看就到了，所以川普又把时间再延长到4月6号，就是下下个星期一啊。然后他还说是伊朗要去延长的。不过呢，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针对川普说伊朗请求延长最后通牒的期限，这个美伊和谈的调解人说啊，就中间人啊，中间人就三个，一个是巴基斯坦，一个是土耳其，还一个是谁啊，忘记了啊，这三个国家啊，这个调解人说，伊朗没有提出过所谓的延长延期的请求啊，伊朗甚至没有对川普政府提出的15点和平方案做出最终的回应。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这些调解人说，伊朗官员向他们表示对谈判感兴趣，但是伊朗的领导层并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所以伊朗的官员排除了把导弹计划作为谈判起点的可能性。那伊朗的官员要求美方降低15点和平方案的要求，伊朗方面也不愿意承诺永久停止铀浓缩的活动啊。那么美国和伊朗和谈的调解人说，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很低。为什么？因为伊朗和美国都坚持提出那些对方无法接受的非常极限的要求啊。那我们来捋一捋啊，我们来捋一捋川普现在什么情况？因为外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消息啊， 又是打，又是地面战，又是谈判，各种各样的消息。我们先把这当作噪音先放在一边，我们来倾听一下川普内心的召唤啊。此时此刻，川普到底想怎么样啊？此时此刻，川普只想一件事，什么事？撤出伊朗战争。为什么要撤出伊朗战争？因为伊朗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被迅速击溃啊。伊朗不仅选出了新的最高领袖，还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还攻击了海湾国家的油气设施啊。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美军在军事上完胜，但是美军仍然无法阻止伊朗做这些动作。这些动作的后果是什么？油价上升。油价上升对川普来说承受巨大压力。为什么？因为生活成本这个议题是当下美国政治当中最核心的议题，生活成本议题。为什么？因为生活成本议题会主导中期选举。也就是说，油价上升会威胁川普所属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那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失败，川普就有可能被民主党弹劾。所以川普对这件事情现在当然很清楚，他的政治生命会被油价影响。你说他这个时候不走怎么办？八个月之后他要付出代价的啊。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川普无论如何都要撤出伊朗战争。但问题来了，怎么撤啊？怎么撤？很简单啊，宣布胜利，鸣金收兵，行吗？当然不行。为啥？你宣布胜利，然后你说我就撤了，你没办法交代啊，没办法交代，没办法交代什么呢？你没办法交代你当初为什么开战啊？你当初开战是必要的，你没办法交代啊。你如果你就这么撤了的话，你肯定会，川普肯定会被美国国会秋后算账啊，中期选举也没法看。所以宣布胜利同时需要伊朗屈服啊，伊朗屈服川普的胜利就有意义，伊朗要是不屈服，那他的川普，你要证明你这场战争是取得了胜利，你就没办法说，你 没办法证明啊。所以伊朗的配合是川普宣布胜利并且撤出伊朗战争的前提。于是呢川普就出了个最后通牒。川普又是误判了。为啥？川普觉得你要是不听，我就炸你的这个发电电厂，你还不服吗？结果所以他就搞个最后通牒。川普老是觉得他的极限施压管用啊，包括其实川普的极限施压没有一次成功的，但是他就会干这个啊，他只会干这个。所以呢川普就搞个最后通牒。这个最后通牒为什么完全没有效果呢？因为伊朗很清楚川普的想法。其实川普的想法一点都不困难呀。有多困难？你说油价一上去，川普承受压力，这件事情很难理解吗？很容易理解，好不好？所以伊朗很坏啊，他很坏。坏在哪里呢？他不仅不配合川普，你要是真的，就怎么说呢，你知道川普想撤出，你跟他谈条件拿到你的好处，各取所需，这不就完了吗？川普是这么想的呀，我给你好处，你配合我，不就完了吗？他不，伊朗不，他我说他很坏，他不仅不配合，他根本不理会。 因为他知道川普不会打，因为川普要是一打你就没法谈了，你怎么谈判？没法谈判了。那所以呢川普就不能打，因为你一打就没法谈，你要是不谈，你不谈的话你不就继续打，继续打，打来打去你怎么撤呢？撤不出来的呀，你最终还会变成地面战。所以呢你打地面战，那你就不是几个星期的事情，那就是几个月的问题，这肯定地面战。所以你把这往前面想就知道，川普肯定不会打。那不打怎么办？不打呢你就是延迟呗，往后推嘛，最后通牒然后就延期呗，延期再延期，延期再延期，不就自己在那唱独角戏呗。所以川普延期之后，伊朗还是不理他，不理他，到点了，快到点了，一看快到点了，我又来延期，就今天又延期，延期呢延期两次了，那怎么办？那川普只好讲是伊朗请求延期，结果还被中间人给踢爆了。那今天美股收市，标普500是跌到了上个星期五收市的价位，然后呢川普星期一不是宣布延期，不是股市涨了一波吗？你看现在跌回去了，效果归零。然后收市之后，你看川普他发消息他都是选时间的，收市之后川普把期限延长10天，星期一不是延长5天吗？这次呢就把期限延长一倍，消息出来，股市涨了3分钟，然后又跌回去2%吧，所以股市也不配合。所以现在川普总统似乎被卡住了，谈判还没开始，谈判还没开始。虽然川普一直讲在谈判啊，我们谈得很好啊，屁呀，谁在谈谈得很好，谁在跟他们谈，没有人谈啊，哪有人谈。没谈判，伊朗先否掉了川普的15项和平方案，然后呢伊朗又提出他自己的5个条件，就是相当于不仅不接茬，还不拒也不拒绝谈啊。所以川普呢，川普因为伊朗又不接茬，然后呢又不理他啊，然后谈判呢也不拒绝，但是也不真谈，这川普就各种戏码就不断的上演啊，又是向中东征兵啊，又增加这个海军陆战队啊，825空降师要来啊，等等，不断的征兵啊，那不断的向媒体喊话啊，不断的讲我不排除地面战啊，他怎么可能打地面战？疯了！而且今天那个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开记者会说狠话，哇，那话川普站在他后面，他在那就是使劲讲，然后川普憋不住了，开始骂街，先是骂欧盟，然后再骂北约，但是呢就是推不动谈判。美国甚至取消了伊朗外交部长和议会议长的制裁，为啥？因为他是谈判代表，他估计对方这两个人是谈判代表，所以把他的制裁都取消了，就是希望尽快的谈。那伊朗就是不配合，就是不配合你的胜利大逃，他大撤退啊！所以川普现在是进退维谷，就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啊，没什么办法，威胁他啊！你不那啥，我就。这个毁灭性的攻击，你要是能毁灭他，你早就毁灭他了好吗？你就是毁灭不了他才会跟他谈判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实践证明，你用人呢各把马屁精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整个团队全是马屁精，你看要用人的时候没人用吗？搞不定吗？川普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军费的问题。5角大楼已经提出了2000亿的军费，要打伊朗战争要花2000亿。 2000亿，你现在问题是参议院说要搞听证会，五角大楼就是、国防部不同意，不想听证会，这不靠谱。你叫什么小布什时代沙漠风暴是老布什时代沙漠风暴，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不对，切尼是小布什时代，切尼跟鲍威尔开打前一个月就开听证会，告诉国会议员我们准备干什么，我们准备干嘛，为什么这么干。那海格塞斯不愿意参加听证会，为啥？我估计是怕穿帮。但问题是你不开听证会，国会怎么会批2000亿给你呢？你没有钱怎么打？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谈的问题呢也更困难。谈我们刚才讲美国的要求，什么拆除核设施、零浓缩铀、限制导弹、远程导弹、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停止在中东的制式代理人，伊朗要求全面解除，要求保证不再攻击，然后全面解除这个制裁，要战争赔偿，要为霍尔木兹，要承认霍尔木兹海峡他能收钱，要求美国撤出中东地区，不准搞这个军事基地，还要求赔什么？要求赔这个苏莱曼尼，川普不是下令这个击毙苏莱曼尼吗？要求赔偿苏莱曼尼，要求审判这个苏莱曼尼暗杀苏莱曼尼的事，还要求什么？美国退出这个伊核协议，要求赔偿，要求美国赔偿。看你说这怎么搞？你看这两双方提出来的这个要求根本不相容啊，不相容，根本没法谈，很难谈。美国政府官员都非常。也不能讲绝望，反正就非常不看好啊，因为实在是没什么，而且美国政府官员也觉得伊朗方面在拖，有拖的筹码。为啥？油价高，川普压力大，那还不使劲拖你啊？大概就是这样啊。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非常抱歉，今天我们晚了很多啊，原因是我的眼睛看不清啊，眼睛看不清，所以我们做准备，整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慢啊，抱歉啊，抱歉。明谢肖琴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啊。黄增培，谢谢啊。观点：川普总统目前最大的政治挑战是如何在不显得软弱的前提下停火并撤出伊朗战争。可以说川普各种矛盾百出的言论以及各种举棋不定行为表明他至今没有找到让他满意可以宣布胜利并撤退的方式。没啥，一定要找伊朗配合，不找伊朗配合他没办法，不是软弱的问题，不是软弱的问题，软弱没问题，他是要解决他开战的理由的问题啊。你宣布胜利没问题啊，但是你要解释你的胜利和你的开战有什么关联，否则你怎么自洽不了，那民主党肯定不会放过他。所以这件事情他为什么撤不出来的原因就是伊朗不配合他，他怎么宣布胜利？他没办法宣布胜利。你把伊朗炸了个底朝天， so what？ 你解决了核问题吗？你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吗？你光轰炸没用啊，光轰炸你只是看图片啊，我们又来看看图片这个不行吧，这个啊，所以这个他核心问题他还是要解释他为什么打这场战争。 请问王老师，之前伊朗人民一直在街头抗议伊朗国内通货膨胀、物价高企，现在战争状态下，原来满大街出现的伊朗政治反对者消失了，没有发生任何起义，这跟一般的想象这种反对者会趁机揭竿而起不一样，伊朗人民为什么没有上街呢？我不知道，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在战争状态下，理论上来说，战争状态下，战争状态有两个特征，第一个叫动员状态，我必须打仗嘛，我打仗嘛，我叫动员。动员状态呢，就牵扯到第二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就是战时状态的其中有一条，它就要取消一些权利。取消一些权利，就这两个特征。所以你问为什么没有人上街，当他取消一些权利的时候，你连互联网都取消都关掉了，就很难了。而且这个时候相当于外敌入侵啊，对吧？美国对他来说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你上街游行好像在逻辑上也不大自洽。我这么理解啊。关键我觉得伊朗死扛的目的就是争取停火谈判的更好谈。当然使劲拖到他崩溃为止，我才能拿到更好的条件，对吗？这话是没错的啊。关键腐败和贿赂都是独裁政权的运行逻辑，大量反腐败清洗可以回收财富和利益，又可以位置清洗，说高尚一点还可以重建军工系统，中共何乐而不为？重建不了吧，你学科带头的人从哪里来？天上掉下来？我不觉得他能重建啊。那搞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搞起来一点，我认为主要还是他想重建，那还得花好多年的时间啊。情况杨伟就是成都611所的所长，这个单位就是在成空司令部旁边，位置是武侯祠大街，我小时候上的中学就在附近，有很多同学都是611所的家属。 OK， 请王老师，中国军工系统大量的重量级的人物落马，是因为军工系统贪污被发现落马，还是中共权力斗争的具象化？我认为是大量的舞弊，军工系统的舞弊是必然发生的。为啥？因为还是那句话，科研体制的问题。中国的科研体制呢，你不弄虚作假，你根本混不下去。你得混到一个岗位，你既要陪领导，又要拿项目，还要搞科研，这是不可能的。你要陪领导，要拿项目，你就没有时间搞科研，没搞科研怎么会有成果呢？没有成果你怎么爬上去呢？那你又要成果又没有时间，那就弄虚作假。所以中国的科研弄虚作假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是体制性决定的。好，你知道这个一点，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科研带头人都落马，说明啥？说明在舞弊假装啊。这一打仗，伊朗战争一爆发，那个原来的那个什么什么雷达不管用了吧，导弹不管用了吧，这个不管用那个不管用，那你这科技带头人你干嘛吃的呀？那你很多都出问题啊。出问题呢重新看，原来我吹牛逼你配合我吹牛逼，我就假装看不到，但是你现在这么穿帮，那怎么办？那我得看一下，那一查不就全穿帮了吗？就其实这件事情不复杂，所以贪腐是一个方面，贪腐的原因很简单，解放军的军官要贪污，必须得到军工企业的配合，他才能贪污，他否则怎么贪污？而且持续贪污。那军工企业配合他， 那不一起落马了啊？贪污是肯定有的，权力斗争那必然是权力斗争啊，否则这么多年混的这么多年混出来，对吗？为啥？对不对啊？那必然是权力斗争啊！共产党在内部搞权斗，外面老百姓毫无感觉或者影响。当达到白热化程度时，又会对老百姓造成哪些重大影响或者生存危机？权力斗争，党内的权力斗争，生存危机跟老百姓生存危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啊。就好像隔壁邻居两口子关起门来打架，你这边有啥吗？你这边没啥，你只是听到旁边嗷嗷叫，但你也不跟你也没啥关系啊，你也掺和不了。别人两口子打架你掺和啥？就像别人共产党权力斗争，你也没办法介入啊，对吧？提问：两会后地方政府又大搞工业现代化，什么叫工业现代化？产业链延伸、人工智能等。地方政府官员像木偶一样接受采访、背稿子，感觉地方政府现在处于胡乱抓瞎的状态。他们想通过营造大而空的项目来骗中央政府的钱吗？那骗不了，中央政府没钱给他呀，凭什么给他钱？理解吗？分税制，什么叫分税制？分灶吃饭，你花你的钱，我花我的钱。那以前叫跑步前进，跑步前进是跑项目。中央政府有项目，各种各样的项目，跑进去，啊，这个化工项目落到我这儿，这是跑项目。现在哪有这种项目？现在没这种项目了。有一些国家重点工程，但是那都不多，钱都不多的。这个跟他没关系，跟他没关系啊。地方政府什么搞工业化，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地方政府最多你看的是两会，两会期间会有一些地方政府地方官员在那吹牛啊，那吹牛的事情不一定当真嘛啊，这种宣传需要呢吹一下牛。现在哪有什么产业链延伸、人工智能现在在搞啊，在习近平他们在搞，但问题会搞成啥样呢？现在这几个大的，主要是这几个大的巨头，这互联网巨头在投，这个跟地方政府也没啥关系，没钱，他们地方政府没钱搞啊，他们想搞，但没钱搞。原来地方政府什么？母基金啊，投资，但是这两年都资金都枯竭，有一点，但是不多啊。很多军工系的研究所科研能力基本上没有，很多都是外购贴牌的名品，摇身一变就军品，价格翻十倍，嗯，不是很多科研所没有研究能力。我认为基本上都没研究能力，哪有什么研究能力？你看看他们平时都干些啥，你知道他们的科研状态，他们的科研生态，你就知道那没有研究能力。观点：如果 Trump 像对待马杜罗那样对待哈梅内伊，也就是派特种部队把哈梅内伊和伊朗的高层抓回来，而不直接杀死，后面伊朗的局势根本不会演变成现在的样子。美国不仅将处于道义的制高点，还会得到所有盟友的支持。他不一定抓得了啊，理解吗？马杜罗抓马杜罗，因为那是委内瑞拉啊，伊朗跟委内瑞拉完全不一样，两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你能在这个地方做的事情，不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能做得了啊。这场战争是川普的一项严重自我伤害，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和海军力量，还因为能源价格上涨，影响了国内的支持率，由于他的政治优势受损，而且在全面开战后，还 退让之间成骑虎之势，这种犹豫状态使得他难以有效的应对玻酸危机。 OK， 情况我在国内是杭州某大厂的终身员工，这几年眼看着身边的环境与每况愈下，逐渐坚定了要润的决心。虽然两年前有了想法，但是因为自己的拖延症导致上个月才来到澳洲，我一定会努力拿到身份把老婆接过来。现在想这类办法的朋友互道一声加油。好的，加油吧啊。 OK， 情绪有机会来看王老师的直播，每天学习一点，思想就能进步开阔，看问题会更细节，突破自己认知，提升眼界。嗯，加油啊。情绪21年在国内就开始听王老师的新闻播报，每期必听。之前有人在国内的时候不敢留言，现在跟老师报告好消息，我终于出来了，争取站稳脚跟跟王老师喝咖啡。 OK 啊，希望你站稳脚跟，希望你一切顺利啊，顺利啊，不要有压力啊，放松一点啊，坦然一点就好了，好吗？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